各位听友好，再过几天2024年就要过去了，即将迎来2025。在今天的节目里，就先盘点一下今年发生的十大事件，其中股市的七大科技网络公司的华丽涨势，比特币减半，特斯拉的网络汽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美国大选都给2024年留下了浓墨重彩。第一件是保证货币通胀的软着陆吗？以通胀和利率下降为标志的货币软着陆仍然是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基本设想。然而尽管通货紧缩的趋势仍在继续，但最近的数据显示通胀压力可能持续的时间比预期要长。10月份美国国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2.6%， 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基础消费指数达到了 3.3%， 美联储优先的消费指数为 2.8%， 是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欧洲，10月份欧元区通胀率达到了 2%， 而9月份为 1.7%，去年同期则为 2.9%。 通货紧缩的持续发展令各国央行在22年和23年间大幅加息后开始放宽货币政策，2024年各国央行开始降息来支持经济，瑞士央行就率先降息三次，将关键利率降至 1%。美联储更为谨慎，先是在9月份降息50个基点，随后在11月份再降25个基点，将利率降至 4.75%。 欧洲央行也自6月份以来降息三次，10月份的关键利率降至 3.25%， 英国央行则降息两次，将基准利率与美联储看齐，定为 4.75%。与其他主要央行不同，日本央行反而收紧了货币政策，与全球的宽松趋势南辕北辙。今年3月份，日本央行17年来首次加息10个基点，结束了负利率时代，随后又在7月份进一步加息至 0.25%。 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在人们担心通胀的情况下支持日元走弱。12月份加息的前景令最近的日元走强，而此前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曾一度下跌。第二件是美国经济的韧性与欧洲经济的困难。事实证明，美国经济具有韧性，在家庭消费和出口增长的支持下，美国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8%，预计2024年的经济增长将略低于 3%。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提高了多个行业的生产力。在欧洲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在经历了2023年的几近衰退之后，2024年初开始的经济复苏很快就失去了动力。虽说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0.4%， 超出预期，但是大部分经济指标仍然令人失望。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下降，中国需求的疲软，通胀飙升和利率大幅上升，给欧洲经济造成了压力。因经济结构的原因，德国首当其冲，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相反，南欧国家的经济受益于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的持续需求，表现较好。2024年，南欧地区经济的增长和所处环境都呈现出积极的趋势，与上一个十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作为外围的这些经济体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中心经济则推动了欧洲经济的增长。第三件是全球债务创历史新高。2024年的前三个季度，全球债务增加了超过12万亿美元，达到 322.9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降至 326%， 比2021年的峰值低了 30%， 但仍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在美国， 2024财年的预算赤字达到了 1.8 万亿美元，创下新冠时期之外的最高纪录。自2023年6月债务上限危机结束以来，美国债务总额增加了4万亿美元，平均每天增加80亿美元。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联邦债务的利息负担，以及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国防支出的增加。第四件是法国陷入混乱。在法国8月份成功举办的巴黎奥运会产生的经济效应已经迅速消退，政府预算的赤字扩大到了1738亿欧元。面对公共财政的持续恶化，法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制定明年的紧缩预算。但是由于执政党派在议会中没有拥有多数席位，导致预算案必须在特殊程序下通过。到2025年，这一紧缩政策非但不能刺激经济，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增长。美国的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都下调了法国的信用评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欧元区最安全国家之一的法国主权债券的收益率首次降到了和希腊相同的水平，而上台仅三个月的总理巴尼耶在议会的不信任案投票后辞职，这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不稳。第五件是中国龙年。在中国，为了稳定经济，政府推出了火箭筒刺激计划，旨在解决房地产危机，刺激消费。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使用特别债券，从陷入困境的开发商手中购买土地，并酝酿调整债务上限。尽管影响仍不确定，但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宽松下去，这些政策将为2025年的经济复苏提供可能。这些措施宣布之后，最初确实提振了中国股市。由上海和深圳两个股市的主要股票组成的沪深300指数在措施宣布后大涨了 4.3%， 创下22年3月以来的最佳表现。然而这种热情很快就消退了，由于投资者重新考虑了所宣布措施的实际效果，指数抹去了大部分涨幅。第六件是哈维尔·米莱执政一年。阿根廷总统米莱实施的经济休克疗法已经初见成效。23年12月他上台执政时，阿根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230%， 创下世界最高纪录，公共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汇率差距高达 200%， 居民贫困率超过 40%。 面对这一局面，米莱采取了大胆的紧缩措施，包括削减公共开支、精简机构，并将货币比索贬值。24年10月，阿根廷的月通胀率降至 2.7%， 是3年来的最低水平，实现12年来首次预算盈余，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1.7%， 而23年底的赤字率为 4.6%。 以新兴市场体债券指数来衡量的主权风险已经大幅下降，从1920点降至984点。国际金融市场对此反应积极，阿根廷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资产增加了7倍，年初至今的表现达到了 62.6%， 成为今年表现最好的。第七件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4年跃升10万亿美元。自今年年初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高达 28.4%， 指数的市值增加了近10万亿美元，市场波动异常稳定，约为 12.5%。 如此骄人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丽七雄，这七家集团公司庞大的市值和强劲的业绩增长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2024年，苹果、微软、拥有谷歌的字母表公司亚马逊、 英伟达和拥有脸书的元宇宙公司以及特斯拉当之无愧。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将会更接近历史平均水平，虽然值得尊敬，但远不如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第八件是特朗普重回白宫。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本应是拜登与特朗普的第二次面对面对决，但在年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健康原因，贺锦丽代替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最终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共和党横扫成功。当选后，特朗普任命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他的使命是削减繁文缛节，减少开支浪费，并重组联邦机构。美国的这次大选吸引了创纪录的关注和投资，特别是在博彩业和金融方面。事实证明，投资与特朗普相关的股票，如化石燃料、金融服务、国防和加密货币，并卖出与贺锦丽相关的股票，如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但不包括特斯拉，以及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是2024年的制胜策略。第九件是黄金、巧克力和咖啡的价格上扬。尽管实际收益率上升且美元走强，黄金还是迎来了自1979年以来最好的一年，全球金价的涨幅约为 30%。 这是因为各国央行的大量购买、亚洲市场的强劲需求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推动了金价的上涨。年底获利回吐抑制了金价的涨势。除了黄金，银价也大放异彩。这一表现主要得益于工业需求，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电子产品的需求，以及投资兴趣的增加。石油则仍面临压力。今年年初，中东紧张局势短暂加剧了油价的波动，随后担忧从供应中断转向全球需求的疲软。受巴西旱灾的影响，咖啡豆的价格达到了47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可可豆在2024年末的价格也比年初时飙升了 122%， 但峰值是4月份达到的每吨12000美元。究其原因，是产区的恶劣天气造成的严重减产。最后的第十件，2024年是加密货币创纪录的一年。加密货币市场的资本总额现已接近3.8万亿美元，几乎在一年内翻了一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出人意料地批准了11项比特币现货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上市，吸引了超过40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这令投资者大吃一惊。目前这些基金管理的资产可以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相媲美。在特朗普当选和白宫支持数字产业的推动下，比特币首次突破了10万美元，自1月份以来暴涨了 132%。 随着金融机构采用和监管的增加，整个加密货币生态系统正在获得认可和动力。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专题节目，盘点2024年十大事件。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哈燕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